耶和华的赞美，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做宝座的主。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圣经章节是创世纪第四章8-12节，我们可以参照前方的投影。好，我们用各自的语言一起来攻读创世纪第四章8-12节，请。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看守我兄弟的命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今天王瑞选到的正道的题目是流离 飘荡在地上。好，下面时间交给王瑞传道。
大家早上好。大家再早上好。那今天刚才那个世鹏已经说了，我们这次讲到的题目哈，挺煞风景的一个题目，叫流离飘荡在地上。现在是那个12月，12月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叫做降临月，因为我们这个月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看我们的教会现在已经摆上了这么有喜庆的圣诞树。12月呢，也是日本人过节，跟其实是把中国的那个旧历，他们按照新历过，这是日本人的习惯。所以说12月对日本来说就像中国人那种阴历12月，我们在中国阴历农历12月的时候呢，就是预备要过年了啊，上班上的也不安生，就想要回家过年。以前没有肉吃，就过年的时候才有点肉可以吃，但是很期盼的那个，很期盼过节，很期盼的一个那个月份，12月过年的日子。12月是圣诞节，西方最重要的节日是那个圣诞节，这是一个很喜乐很高兴哈，不管信主不信主的人都很高兴，是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呢，我自己在想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要这个季节要讲什么信息的时候，突然就是一个很忧伤的念头，不知道怎么就那个跑到我那个心里来。后来正好现在在学习创世纪，就想到这个题目，流离飘荡在地上。现在是过节的日子，然后呢，我们都是在异乡的人，在异乡的人有的时候不是喜欢过节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我在中国的时候每一个春节都是在家里过的，就有一个春节我出国前哈，只有一个春节，实际上是最后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过年了。我留在学校过年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理由哈，我们是3月底毕业，其实类似日本也是3月底毕业嘛。到那个过年前的时候，我们同学，我们班同班同学论文差不多都交了，有一个人没交，是谁呢？是我呀，真是交不上那个论文，那个实验的结果也不理想，我不得不最后一个春节就没有回家。那个春节真是现在想起来怎么过得那么凄惨啊。那个时候在那个在杭州上学嘛，大家知道杭州那个地方吗？上有天堂，下有什么苏杭，那是广告词逗你们玩的。一年就是大约5一和10一的时候比较好，5一和10一的时候，哎呀妈，那人挤死人，剩下的时候都很不好。夏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 我们寝室一个一个的大家都走了，我们住的那栋宿舍楼我还记得叫三舍，就是第三宿舍楼三舍，一个一个人都走了。到过年的时候，整个一个三舍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一楼，还有一个中国的宿舍楼一楼都有一个什么，有个管理员，就剩下两个人。然后呢，我们研究室是在教五，第五教学楼的意思。你看，这宿舍跟那个教学楼不一样啊，前后顺序不一样，叫做教五。那个教五也是挺大一栋楼，一个一个的人就少了，最后也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楼下的管理员。啊，那个春节的那么凄惨，我那时候论文没有写出来，找工作没有一点头绪，快毕业了，三月底毕业了，过年啥时候，一二月了，找工作也没什么头绪。我那个时候你是申请留学嘛，去那个名古屋大学申请那留学，留学也没有消息。我那时候有个女朋友哈，也是那个时候跟我分手。过年的杭州城全是鞭炮啊，我自己躺在被里头哭啊，底下同学都走了嘛，我底下铺了三层被，顶上盖了三层被，就是那么冷。以前王维写到一个诗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人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是一个外地人，你在外地住的时候，你过年的时候，你有节日的时候，往往是你最凄凉最难过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然后呢，我这么多年啊，今天提到什么了，流离我自己都念不顺啊，流离飘荡在地上。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应该跟我们有类似的经验，你出生的地方，你上大学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你现在住的地方，很可能都不一样。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你看到我们到处走，哪里都不是我们的故乡，哪里都是异乡。还有你那些同学没有出来的呢，他们留在故乡，你们觉得他们高兴吗？你留在故乡的同学高兴吗？你们大城市出来可能不一样，我们小城市留在故乡的同学都是什么样的同学？不是太有出息的留心疼啊，就是这样的。你发现了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觉得这个地方配不上你，你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地方等着你，你想出去。然后我们这些出去的人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在外头又过得有那么好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么流浪来流浪去，到各地去飘荡。留在故乡的人想出去，出去的人想回去，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哪里都不是我们的故乡。我现在每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彻彻底底的外地人。你的穿着打扮，你说话的口音跟他们都不一样，没有人当你是本地人。你在自己家乡是外地人，你在东京你是本地人吗？我们到哪里都是个外地人，就是这么流离飘荡在地上。到这个过节，到圣诞节时，我就想起这个题目，那我们人为什么会流离飘荡在地上呢？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人为什么要流离飘荡在地上？人本来有一个家的，人的家在哪？我们本来有一个家的，我们那个家是在全地球最好的地段，我们那个家有全地球最好的那个风水，有最好的出场，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我们原本有一个家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因为我们的父亲，因为我们的母亲 一个叫亚当，一个叫夏娃，他们犯罪，犯罪之后他们还可以在自己的故乡住吗？不可以，因为他们犯罪了，他们没办法跟神同住，结果他们被从那个园子当中赶出来。他俩还好，虽然赶出来了，离家远不远呢？应该还不太远，虽然不太容易回家哈，但是至少离家近的那个感觉还行哈。虽然没有回到辽宁兴城，至少我们现在住在河北山海关哈，离得也蛮近的，感觉还好。但是有一句话叫说啥呢？一代不如一代。亚当夏娃的大儿子叫做该隐，我觉得实际上他应该改名叫做该死。结果神没有让他死，给他起他的名字叫做该隐。该隐做了什么？该隐做了什么？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实际上提到过，该隐用了一个谎言，他诱骗他自己的弟弟，他把自己的弟弟带到田野当中，他起来杀死了他的弟弟。圣经里用的这个词藻哈，都是很有讲究的。按照这个词藻，一对后面摩西律法的时期，证明该隐杀他的弟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谋杀。杀人有两种的，在圣经当中有两种，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样有两种。一种叫做无意杀人，车祸，包括所谓的激情杀人哈，这个判刑是要轻一些。还有一种叫做什么杀人？谋杀，你是有蓄意的，你是有计划的，提前计划你去杀人，这叫做谋杀。在哪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这个都是判的最重的。该隐杀他弟弟属于哪一种？属于谋杀。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他弟弟的血流在地上，按照摩西的律法，血流在地上一定要掩盖他。该隐这个事情他做没做？他都没做呀。我们现在杀了个人还知道藏尸呢，是不是？该隐愚蠢到那个程度，他杀了人居然连血都不掩盖，因为他觉得那个世界上那个时候人太少，他爸他妈他弟弟，原来四个，现在几个？三个。所以他就觉得不用掩盖了。但是他弟弟的血在旷野中，在那里为自己喊冤。然后神找到该隐，你可以躲得了人，躲不了谁？躲不了神。神找到了该隐，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找到了该隐，问该隐，你的弟弟在哪里？亚伯，你的弟弟在哪里？在哪里？他没光说名字，他说是你的弟弟，强调了该隐跟亚伯跟他的受害者的关系，那是你的弟弟，他现在在哪里？该隐怎么答的？我不知道，又撒了一个谎。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呢？我们这里当爸的当妈的，你家里有哥哥，他有没有责任看弟弟？家里有姐姐，有没有责任看妹妹啊？看弟弟啊？哪个家都是这样。该隐说，他跟我没关，他去哪儿了？他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他的？我是要自己快活的。这是该隐，这是该隐对他自己亲弟弟的态度。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杀人罪，第一次诱拐罪。听说过一个罪叫做诱拐罪吗？他把他弟弟诱拐到田野，等于这是第一个赤裸裸的谎言，这是第一个杀人罪，这也是第一个叫什么那个日本法律里一个叫做遗体什么遗弃罪，这也是第一个遗体遗弃罪。他又放弃了自己做哥哥的那个责任，所以神审判他，怎么审判他的？说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审判亚当，说是地因为你受咒诅。这里呢， 你因为地要受咒诅，很直接的对一个人发出的咒诅，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从此人和地关系也不好了，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世上第一个人子亚当应该叫神子，世上第一个人生的儿子是谁？该隐，因为亚当是神生的，等于世界上第一个人子，第一个人生的儿子叫做该隐，他就是犯下了这个罪，然后呢他就开始流离飘荡在地上。那之后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咒诅其实没有离开过人类，你我都是要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我们在家里，你发现你在家里你就待不下去啊。我小的时候有一点时间我就跑出去，就跑出去，然后到了要吃那个晚饭的时候，那个我奶奶哈，那时候我奶奶看我，就跑我们家那时候住三楼，那个楼梯间那有窗户嘛，她就趴到楼梯间那个窗户喊我名，然后喊我名经常先把我哥的名先喊了，老太太总犯那种错误，喊一串喊到我快回家吃饭。我们从小就喜欢到处往外跑，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从小就想往外跑。考大学的时候是家里人总希望你考得近一点，你呢你恨不得考到海南岛去，就是这种感觉啊，海南岛的人就恨不得考到外头去，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都觉得自己家乡不配自己，我们要去远方，然后呢我们在远方又过得好吗？有的人可能过得好一些，有的人可能过得不好一些，但是共同的都是那个地给你给不给你效力，种地不容易种，打工容易打，没有一个工作是容易的，没有一块地是好种的，跟伊甸园里完全不一样。这就是罪的代价，从此你跟这个世界是敌人，你特别的想跟这个世界搞好关系，特别的想，比如说你我也很想，这我要跟世界关系搞好了哈，荣华富贵都给我，那我真是太美了。然后呢这个世界总给你个误解，你再做得好一点哈，你就可以做我干儿子啊，那种感觉总给你那个误解，然后你总做不到，他总是不给你效力，你总是要给他效力，我们就变成这个世界的奴隶。而且什么样一个奴隶呢？是四处飘荡流浪的奴隶，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我们在外人看的再好的地方我们都是一个流浪飘荡的人。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是在那个加州的圣地亚哥读神学院，熟悉美国的都知道圣地亚哥是好地方坏地方，好地方，那退休了都跑那儿去，那是一年四季如春的地方啊！你说我们在那里过得好不好？我不是我矫情啊，说心里话，这过得不好。我们在那里三年搬了四回家呀，被人赶来赶去，被人骗了。一样，我们在日本搬了多少次家？在中国呢，就是要流浪飘荡这个地上。这其实就是一个从罪而来的咒诅，我们人就是流浪飘荡在地上，就是这个样子。好，回到今天的这个日子，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都注意到，我们唱的都是什么诗歌？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诗歌。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圣诞节我们都很高兴的，张灯结彩，日本人还要去那叫什么 KFC 哈，买一盘那个叫烤鸡烧鸡回家吃哈， 真心不好吃，这个习惯不用跟他们学，真心不好吃。但是都是个节日的气氛嘛，一到十二月你发现那车站里的那个歌都变了，然后呢各处都开始张灯结彩，给我们一种非常非常喜乐非常非常高兴的感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主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上是来过什么日子的？我们叫降临哈，这个神学名词管这个叫做降卑的，这个大家知道吗？听说过。他来这个世上是降卑的，他来这个地上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
流离
飘荡在地上，难道不是吗？主耶稣他家住哪里？加利利亚，老家在伯利恒。他家现在住西川桥，老家在辽宁省某县，是这个感觉。也就是说他家是住加利利的，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这是在干嘛呢？流浪啊。在伯利恒是伯利恒希尔顿吗？是伯利恒附近的一个马槽。他家是在加利利，因为要照明什么是登陆上册的原因，他父母要带他回到自己的老家伯利恒。伯利恒他们没有立锥之地，他们是在外面的马槽那里过日子。生下来生在伯利恒，刚生下来我们现在啊张灯结彩啊，预备摆喝个百日酒什么的哈。他刚生下来呢，他刚生下来我们就记住有三个博士来送黄金送乳香了，还有别人在找他呢。谁呀？希律。找他干嘛？迎到耶路撒冷做王。找他是要杀他的。所以他生下来不久，他们要去哪里啊？去埃及去旅游吗？坐飞机啊，坐游轮干嘛？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流离飘荡在地上。从以色列到埃及的那个路，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路，小名叫做旷野。旷野，经过旷野到埃及。埃及是什么地方？是以色列人当年为奴的地方。他们逃难是逃到埃及，逃到他们当年为奴的地方。终于那个希律死了，可以回来了。回哪里？伯利恒也不行，回哪里？还是回老家吧，加利利吧，离耶路撒冷远点，回加利利。我们看他刚出生到整个童年的阶段，他一直在干嘛？飘离，他一直在流浪，流离飘荡在地上。主耶稣降生到这个世上，就是过流离飘荡的生活。后来他长大了，按我们长大了怎么办？到西葛西还是哪儿买套买个曼神哈、啊，早就父母预备好了，再娶一个娇妻，生两个孩子就安定了。主耶稣基督长大了呢，他跑去受洗，受洗是在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从人的角度看，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师傅。对吧？从人的角度给他施洗的，施洗的牧师，那他神派师傅施洗约翰过的什么好日子？穿啥？那可是原生带皮的，穿骆驼毛的衣服，很扎人啊。系的什么皮带，吃的都是补品，什么蜂蜜什么。施洗约翰在那里干嘛呢？他也是个流离飘荡的人。主耶稣基督受了他的洗之后，就回西葛西曼神去了吗？主耶稣基督受了他的洗之后，就开始在各地传主的福音。他传主的福音的时候，坐的都是新干线，住的都是不住希尔顿，太贵。Tokyo 什么 in 什么的啊 ，Tokyo in 是吗？不是，圣经中有一句话叫做，还是读一下吧。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在他的服侍的三年，他过的是什么生活？一个词儿 homeless。2014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基督教的新闻嘛，挺出名的，有是天主教的一个团体，他们雕刻了一个耶稣的像，到处去送。我本来想把那个照片带来的，后来想我们新教的传统绝对不能为耶稣做像，所以我就硬硬的把这个念头我给他吃了，不给大家看任何耶稣像的照片，这是我们的神学。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大家去那个日本的那个公园的椅子上中间都要加扶手的，加扶手的原因是啥？是让我们坐着舒服点吗？政府没那么好心，椅子上加扶手最大的目的是不让 homeless 在那里睡觉。 homeless 因为美国的，你去美国旅游的时候到处都能看到 homeless， 你看不到你闻也可以闻到，大约隔几十米你就能闻到。 homeless 很喜欢就是在公园的那个长椅上睡觉，他们塑造的那个像就是一个长椅上躺了一个人，穿着古代那个衣服，把头脸都蒙上，只有脚露在外头，脚上有这么大的一个钉痕。这叫无家可归的耶稣，是一个那个那2014年前后很有名的一个雕像，很多教会都去来建了一个类似的雕像。很多人不满意啊，说这样子哈、啊，大家知道那个有日本的 homeless 还算干净了、啊。美国的 homeless， 天哪！大家觉得是对主的一个侮辱，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雕像。但是我们想想，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事工的时候，他难道不是这种生活吗？他走在犹大的旷野，他多少天可以洗一次澡？他有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一次一次在旷野单独见神的时候，他要在哪里睡觉？这是很照顾了，还有一个躺椅可以躺。他就是这样蒙这个头躺在地上，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世上就是过了一个 homeless 一样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一种意义上是我们的王降临了，所以说有东方的三个博士来那里要献给他礼物，所以那牧羊人要跑去敬拜他，那是王的降临。但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实在是他的降杯，他来到世上不是来降服的，他来到世上实际上是做什么的？他来到世上实际上是来受咒诅的，受咒诅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旧约当中有那句话，生命记里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干嘛的？是受咒诅的。主耶稣基督来是受咒诅的，受谁的咒诅？受人的咒诅，受该隐的咒诅。该隐是世上第一个长兄，该隐是人的第一个儿子，该隐是世上第一个大哥呀。这世上第一个大哥是谁？是该隐啊。他有了弟弟之后他要怎么办？他要怎么办？我们家我姐姐特别受我奶奶的虐待，不能叫虐待，我是夸张的说法，我一找不着了，我奶奶就会训我姐姐。为什么呢？她觉得我姐姐有看我的义务，我特别爱跑，所以我姐姐因为我吃了不少的苦头，加上我奶奶确实就喜欢男孩多一点，好像好多奶奶都这样。长兄是要看着你弟弟的，如果亚伯跑丢了谁应该去找？ 该隐，如果有人欺负亚伯，谁应该出头？该隐，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你有个哥哥，那你在班上的地位就是不一样的。你看我打不过你，我回家告我哥去。好多人都挺有同感的样子。哥哥是保护弟弟啊，结果是该隐，他不是去找他的弟弟，他自己把他的弟弟拐跑了，他自己把他弟弟偷走了，他不是保护他的弟弟，他自己杀掉了他的弟弟。所以该隐受这个咒诅，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咒诅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在这个咒诅之下，后来的人都是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的子孙，包括后来赛特的子孙，其实都是这么跑来跑去，流离飘荡在地上的。这是一个咒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一个咒诅。因为什么？地不给我们效力，我们要汗为甲背才得食，这地上又生满了荆棘，然后我们总觉得下一块地会比这一块地更好，下一块地呢可能比这块地还差。我刚才跟大家讲，我那时候在杭州读书的时候，那个春节我过得老惨了。我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三十那天是我最痛苦的一天，外面人放炮，啪啪啪啪，我躺在被窝里，我在那哭啊。到初一呢就不一样了，到初一的时候刚一起床睡觉，睡得晚点，十点多钟的时候有人来喊，就都把我们弄到食堂去了，学校过我们一顿大餐。我们学校的那个校长书记呢都是副省级的干部，平常的很少能看到的，那个时候都挨过来，我还可以跟他握手，以前都离老远看到了，还可以跟他握握手，还敬过一杯。有的人也不多，像我这样写不出论文的没那么多。初一就不一样了，感觉天就蓝了。差不多初二还是初三的时候，日本人不过新年哈，我就收到通知，那明大啊，名古大学录取我了，我们国费留学生啊，录取我了。然后初五、初六左右，我那时候找的工作的那个什么通知单什么的也都寄来了，所以说觉得那一个那个痛苦的春节很快就过去了，以后就一片光明了，以后我就来日本了。来日本之后，发现每天都像以前过节那么痛苦，痛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开始的时候还行，差不多过了一二年，就是越来越那个不行了。第二年我那个导师他自己跑德国去了，把我扔到那个学校，没人管我的，我是唯一一个博士生，别的学生也不敢管我。很快我就昼夜颠倒了，没人管的时候你就这样，你爱几点起床就可以几点起床的时候，你起床肯定会越来越晚。很快就昼夜颠倒了，开始研究顺利的时候还可以，研究不顺利的时候，我开始跟我导师关系很好的，他很器重我，后来真是搞得灰头土脸的。我们那时候做一个企业的项目，哎呦我的天，24小时哈，不睡不吃，我连去吃口饭泡个方便面的时间都没有，24小时不睡不吃，48小时不睡。今天是什么星期天啊？早上现在10点多，明天早上10点是24小时，后天早上10点是48小时。你从现在开始到后天早上10点多的时候，你一眼都没办法睡觉，谁做过？天哪，同为天涯沦落的，就是这样，你就是到被逼迫到那个程度。到后来了，真是觉得白天晚上都没有意思，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了，什么活动你不愿意参加，你原来最喜欢做的你都不做了， 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抑郁的前兆啊。那感谢主，差不多我那么刚刚要抑郁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了教会，有机会去了教会，开始不信主，但是至少去教会是一个有人跟你说话的地方。我们那时候在名古屋老可怜了，我是我们研究室唯一的一个留学生，都不说唯一一个中国人了，唯一一个留学生。有人跟你说话，你就觉得心里很安慰，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可以有盼望？不是说在地上，你的环境今天好了，你的环境明天差了。我们在世上，可能你的，你觉得你是蛮优秀的人，一样，那个世界会教会你做人，教会让你知道你都不是人啊。就是这个样子，他会教会你，你再觉得自己怎么样，他早晚都会教会你，你都不配做人。我们在世上就是这么个流离飘荡，一个环境走了会另外一个环境走，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啥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和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犹太人希望耶稣基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哈，生下来的时候就有那些神迹。其实当年朱元璋生下来，听说天上也有什么彩虹在飞啊，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希望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之后，就能变成一个犹太人的陈胜，犹太人的吴广。不行，陈胜吴广后来都失败了。那个犹太人的朱元璋，犹太人的皇太极，能够领导他们改朝换代，建立我们自己的王国。他们完全是对弥赛亚是这么个期盼。犹太人历史上出过好多类似这样的弥赛亚，大多数都很惨。他们领导犹太人英勇的起义，然后再被罗马人残酷的镇压，然后呢，我们都不会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就随着历史而去了。犹太人希望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一个弥赛亚，给他们当王的。但是主耶稣基督降临在这个世上，居然是降卑的，他实际上是一个 homeless。 他为什么要降卑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是 homeless？为什么是要跟我们一样流离飘荡在地上？这其实就是主美妙的计划呀。该隐，我刚才说过，该隐应该叫什么名？该死啊！该死的是谁？该隐啊！不该死的是谁？亚伯呀！为什么就是亚伯死了？那个没罪的。为什么该隐居然还神说反那个害那个该隐的遭报七倍，神还保护他呢？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都喜欢把自己套那个主人公，我好像宋承宪一样，你好像还有谁啊，那么刘现在是明星我都记不住了，你好像山田彩一样等等，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是那里的主角，是那里的名角，是那里的那个男星女星的，对自己认识都挺高。但实际上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更像该隐还是更像亚伯啊？我们谁是无辜的？亚伯是无辜的。我们当中谁是无辜的？我们当中有当过姐姐当过哥哥的，我们对我们弟弟妹妹有那么好吗？是不是趁着爸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想掐他一下？该隐做的就这个事，为什么要把亚伯带到田野啊？这不离爸妈远点，然后掐大了一点，掐死了。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当哥哥是不是这样？当弟弟是不是这样？ 当妈妈面不敢，妈妈一转身，妈妈不在，打妹妹一下，多少人看过这个书？我们像谁？这是该隐，这就是罪啊，这就是原罪啊，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说，我们流离飘荡在地上是理所应该，这是你配得的，这是我们该得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流离飘荡在地上？其实就是圣经很简单的教导，他替你我受我们该受的咒诅，他流落到最惨的境地，在外乡被人交给外乡人杀害，都是承受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的罪的而已。而且我们是流离飘荡在地上，主耶稣基督被天父来差遣，他在世上要做什么工作？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我们在哪呢？是不是主耶稣一来了，我们在耶路撒冷门口开始在那排队呢？哈，他一来说啊，你们报个数啊，跟我们没无关哈。1 2 3 1 2 3 1 2 3，走，跟我一起去添加，完事了。主来的时候，我们到处躲着呢，有躲在加利利的，有躲在耶路撒冷的，有躲在撒玛利亚的，有躲在上海的，有躲在哈尔滨的，有躲在葫芦岛的，我们就是到处躲的，到处都来。所以说主来了，寻找这些失丧的人，他就是要去一个一个的把我们找过来。他有时候经常故意绕道的，他就是那个来寻找他弟弟的哥哥。大家注意到吗？主耶稣跟那个该隐哈，好像反过来一样，他俩有好多一样的，都是当哥哥，都是人子。主耶稣基督最喜欢称自己是什么？人子。该隐是第一个人子，因为他爸是神子。然后呢，该隐是把自己的弟弟从家里带到外头，他弟弟原来是在家里，他让他弟弟失丧，好要杀他弟弟。主耶稣基督呢，是那些已经失丧不在家里的人，他去一个一个的找来，要带回他自己的家中。这是主耶稣基督。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主耶稣基督是为他的弟弟妹妹，为你为我而死，为我们而流血。这是主耶稣啊，他是亚伯，又胜过亚伯呀。亚伯的血在地上喊什么？神啊，你给我报仇啊。主耶稣基督流的血在喊什么？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了是寻找失丧的人，是寻找那些流离飘荡在地上的人，所以他自己要流离飘荡。他既是替我们受这个流离飘荡的咒诅，也是要流离飘荡的去找那些流离飘荡的人。其实神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就有做个教导，说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闪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以西结书34章的教导，以西结书34章教导就是当年以色列的那些牧羊人。神说以色列的那些牧羊人指的是哪些人？不是说真的放羊那些社会下层的那个劳苦大众、贫下众牧啊，不是那个。他说的以色列当中的牧羊人是那些以色列当中的官长。你在以色列当中，你做50夫长的，你做100夫长、1000夫长的，你在以色列当中各个城门那里，你做长老的， 你在以色列当中你是做祭司的，你在以色列当中你是做王的，你是做先知的，这些人是以色列的牧羊人。到以西结那个时候，这些牧羊人在干嘛？在放羊吗？他们在 BBQ 啊。一切主人不在，真正的主人是神啊。一看主人不在，这些牧羊人就干嘛？ BBQ 啊。从这羊里挑肥上的就杀了自己吃。这是以西结时代那些牧羊人，他们都是谁的后代？他们以为自己是赛特的后代。我们这里看到该隐的血在他们身上更浓，这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的观照。所以神说，你们这些牧羊人啊，我以后要收拾你们，你们不行了，我自己要来做牧羊人。这里的我是神自己，我自己要来做牧羊人，我要来做大牧者。大家想一想，牧羊人的工作是干嘛呢？你坐在一个现代化的控制室，前面上有 Apple 的电脑，好几个大显示器，然后你随便调节，这批羊缺水了，你按一个按钮，啪，水就过去了。这些羊缺草了，你按一个按钮，啪，草就撒过去。牧羊是这么牧吗？养鸡差不多是这么养，但牧羊不是这么牧。牧羊人过的是什么生活？ Homeless， Homeless。 包括去报喜讯那三个牧羊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干嘛呢？在旷野，没有枕头的地方。牧羊人就是个 Homeless，牧羊人所过的生活就是流离飘荡在地上。主耶稣基督来地上干嘛来呢？他是大牧者，他来这个地上就是流离飘荡，他来这个地上就是流离飘荡，受我们该受的咒诅，来寻找我们这些流离飘荡的羊，这些流离飘荡的人，我们这些我们自以为是赛特的子孙，因为亚不是该隐被灭族了，后来在洪水。但是，实在是该隐跟赛特应该是互相通婚的。赛特的那一系竟是住在该隐那一系造的城里头的，所以这个咒诅也在你我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来是替我们受这个咒诅。让我们不再过流离飘荡的生活，这是神在基督里给每一个愿意信靠他人的祝福。弟兄姐妹又问了，是啊，那我信主了哈，好像还挺那啥，什么流离飘荡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自己刚才做见证了，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信不信主啊？不信主人家不收你啊，你要搬四回家吗？啊，也挺流离飘荡。这其实是主的一个预备了。信靠主的人，神拣选的人，神拯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还是流离飘荡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老人家就也是个流离飘荡的人，本来在乌尔住的还挺好，被神叫出去四处流离飘荡。但是他这个流离飘荡和该隐的流离飘荡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心里都是盼着进城的。虽然我们在旷野里等着那什么泥里打滚，但是我们心里都是盼着要进城的，进城的。这个从城市出身的人可能这个印象不深，农村出生的那个弟兄姐妹，尤其在中国农村出生的弟兄姐妹，那个进城这俩字儿都是烁烁发光的。人都是想要干嘛？进城的。该隐想进城，亚伯拉罕呢也想进城。该隐实现了，亚伯拉罕实现了吗？到死其实没实现，但谁有福？亚伯拉罕。为什么？该隐想进城，他怎么进的城？自己造了一座城。
把这座城用他的儿子命名，牛不牛？厉害不厉害？
但是这是被咒诅的一些。神的应许是我们流离飘荡，他会让我们进城，但是他为我们预备的这座城是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城不是该隐造，也不是东京都鹿岛建设盖的，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座在天上的城。亚伯拉罕那一生都没住了这个城，到处还寄人篱下，但是他没有看见，没有住进去，他就信了，这就算作他的福分。今天对你我也一样，我们一样感觉在这个世界还是在流离飘荡，但是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都有一座天空的城在等待着我们。他现在在天上，就是为你我在预备地方，而我们比亚伯拉罕还要强的是，神的国已经降临了。我们刚才唱那个歌，不是主导文哈，愿你的国降临，其实神的国已经降临了，虽然还没有完全。今天在地上就到处有耶稣基督的教会，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虽然我们来到教会里还是有这种问题，还是有那种问题，但这就是神让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在天上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地方的地方，这就是主的教会，这就是主的家。所以我们都流离飘荡在地上，但是我们有一位主，他也流离飘荡在地上，是为了要让我们有一个家。今天他的家就在这里，我们就不要把自己，你已经不是孤儿了，我们就不要把自己继续当作孤儿那么去对待自己。到回家的时候你就回家吧。我想那个时候真是差点就得抑郁症，我那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抑郁症，因为我还挺能睡的，就是昼夜颠倒。但是我在想，我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教会的话，继续在世界上那么打滚的话，我可能会滚得很惨。感谢主，就是在我自己最黑暗的那个时候，我能够有机会去教会。那个时候对那个教会其实也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哈。首先就是怎么都是女生呢哈？你这个都是女生的话，一个男生坐在那儿你就觉得挺不自在的。这不是说歧视女性啊，这不觉得就有那种感觉吧等等。然后人又少，老弱病残的又比较多。教会从一开始就这样，老弱病残的又比较多，好像没什么文化的，没什么能力的，你觉得都好像挺多的是吧？但是就是在那里，你的生命就被修改了，你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你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好像还是在这个地上游离飘荡，但你的心从此就有了个归宿。这里是你的家，这个家里也有咬你的，也有踢你的，也有你咬的，也有你踢的。就像你在你自己的家里跟你哥姐的关系也可能这样，但那是你的家，这里就是每个基督徒的家。我们希望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这些独在异乡的人要知道，我们的家乡很远，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乡也会是一个外乡人了，但是我们走到哪里都是神的家，神的家才是我们自己的家，是为我们这些流离飘荡的人，主耶稣基督付了极大的代价而预备的。好，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这是要迎接圣诞的时候，主啊，我们自己诞生的那一天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母亲受难的一天，满了痛苦。主啊，你自己降临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生在痛苦当中的，你从你天上荣耀的家，主啊，你被你的父也是我们的父差遣要降卑来到这个充满了罪恶和咒诅的世界。你来到这个世界，主啊，你没出生之前你的父母就开始流离飘荡这个地上，你自己也流离飘荡在这个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主啊，你是为了受我们该受的咒诅，主啊，你也是为了寻找我们这些流离飘荡在地上的人。你是真正的长兄，主啊，你是为你的羊舍命的牧羊人。主啊，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更多的思念我们主为我们付出的这一切的代价，更让我们珍惜主所赐下的这宝贵的救恩。那些还流离飘荡在地上的人，主啊，这里就是你的家，这里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里是神的家。每一个游子要回到神的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不是人手所造的城，而是我们的主要从天上降临给我们的新耶路撒冷。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